非常非常的感谢主，有这样的一个蒙恩的主日，众儿女来到神的殿中，一起来追求，来认识他，一起来经历圣灵的工作。那今天因为这样的一个主日，因为有服事，所以我的里面也是满了期待。早晨很早的时候就被圣灵用来唤醒，来预备。当我来预备的时候，我就发现因为我有教会的一个我们那个就是 alarm system 的一个提示，那我们的同工们7点钟就已经来到我们教会里面就来预备了，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啊！当大家有这样一个渴慕的心的时候，神怎能不在我们中间做他那应许的工作呢？那今天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在这样的一个主的同在里面，在圣灵的感动的里面，那么我们知道活水要在我们里面来涌流。当这个活水涌流的时候，我们都会从主经历，从他而来的那个满足、那个喜乐、医治，还有释放，还有那个复兴的能力在我们中间。那么我们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祷告，愿意这样的经历、这样的丰盛的生命在我们中间都彰显出来，并且这个活水呢，它不是满足我们个人的饥渴，这个活水还要流到我们身边的所有的人，把这个活水的江河、活水的祝福、生命也传递出去。所以今天早晨，我们来分享这个题目：“生命的活水从我涌出来。”那这也是年初以来我们教会在这个主日信息里面，我们有生命的十字架的这样的信息啊，生命的侍奉啊，生命的道路这一系列的主日信息啊，然后前段时间，我们又分享与主同钉十字架这样宝贵的真理。那么，当我们真正的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能够进入基督生命的丰盛，并且主所赐的圣灵一定就会在我们中间有这个活水涌流的应许还有实际。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生命的实际，我们信仰生活真实的光景。那我们就会发现呢，当我们不渴慕这个荣耀的应许的时候，当我们的生活、信仰还有实际没有连于活水泉源那个经历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常常还是有枯干，还是觉得我们灵上没有力量，甚至我们有软弱，我们还会失败。所以在今天的信息里面，特别是最近，我们看到主正在我们中间预备这样把我们带出我们灵上低谷给我们新的复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前段时间教会正在周五来查约翰福音的信息，刚刚查了约翰福音的第4章，讲到了神把这样的生命的活水的祝福赐给了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我们看到这2次的新人门训的题目也是认识圣灵。而且今天在这场信息之后，主日学的时候，余弟兄也会带大家来有新的一个题目：经历圣灵。神是在我们中间不断的把这个真理向我们来开启，除去我们可能被蒙蔽的地方，除去我们里面那可能拦阻了圣灵工作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期盼和渴慕，我们来分享这个题目：生命的活水从我流出来，从我涌出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也是刚才我们敬拜同工带我们读过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7章37节到39节的上半句：“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我们再看刚刚我们在周五学过的信息经文《约翰福音》4章13节到14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 成为全员，直涌到永生。不知道大家每次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我们有没有一个感触？我们会不会为神这么一个伟大信实的应许，我们来感谢，我们来赞美他呢？我们会不会受到这样的一个神单方面的应许，给凡信他之人的应许，我们就受到了一个极大的激励呢？会不会因为这样的信息，我们里面就会对我们真实的光景有一个极大的不满足呢？我们会不会愿意更加的谦卑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像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我们能够放下自己，我们能够放下水罐子，我们来到神救恩的泉源里面来欢然取水，不仅解决自己的饥渴的问题，而且也能够欢喜的快乐的回到自己的城中，把合成的百姓都带到耶稣那里去，让这个生命的活水充满我们，给解我们的饥渴，而且也能够流出来，成为我们身边人的祝福。所以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期盼，每一次的聚会里面就是此时此刻，让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听他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认识他更多，然后呢，让那个应许的圣灵的工作再一次的更深的来在我们中间来彰显出来，让我们以前有过这样的活水涌流经历的，让我们这个经历更加的丰盛，更加的持续。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经历的，那让我们祷告，现在今天神把我们带入这个经历里面。那我们看今天信息要分享的第一个题目，活水的江河乃是主要赐给，主也应许赐给所有信他之人的一个应许。我们再看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节和三十九节上半句，主耶稣说的这么的清楚，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这个活水的江河来。三十九节，那活水的江河是什么呢？主耶稣自己亲自解释道，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要受圣灵。 Amen。 同样的，关于这个圣灵的应许，使徒行传里面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和三十九节也是这样清楚的来对百姓来讲述。彼得当时这样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节期的末日，然后就是最大之日，换句话说就是最多的人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来聚集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主是站起来，他要众人都看到他，而且主是高声的来把这个应许来宣布出来。然后他说的是这个祝福是这样的普遍，他说你们凡口渴的都可以到他那里来，所有信他的就都得着这个活水江河的应许。我们看到同样是一个这样的应许的宣布，在五旬节，在新约的时代，使徒彼得和是一个使徒来见证的时候，也是一个节期，三个节期中的一个五旬节的时候，那众人聚集的时候，彼得把这样的一个应许宣布给了所有人。何等伟大的应许，这个应许不仅仅是给那居庙堂之高的尼哥底母这样的非常道德学术各方面很优秀的人说的，他也是给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这样市井之中一个非常卑微的一个女子说的，他不仅是给犹太人的， 也是给外邦人的，它不仅是给远处的人的，也是给近处人的。虽然个人的光景不一样，每个人不一样，但是应许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条件，不用我们做什么，信他就得着，悔改，接受主做我们的生命的主和救主，这个圣灵就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所以呢，圣灵的应许，活水江河的应许，乃是一个信他之人必然要领受的，是领受啊，不是我们靠努力来换，不是我们付代价，我们去买。而是太宝贵了，是个无价的，所以呢，主爱我们，我们信他就已经得着了。那么当然，这样的一个奥秘，实在是不容易用我们人的理性来明白，可能也不是我们用感觉能够感觉到的。那这样的应许让这个大学者尼哥底母也非常非常的困惑。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对他有一个特别的解释，啊，在约翰福音3章8节里面，主耶稣基督对尼哥底母说："你不要以为稀奇。"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我们的重生乃是如此。圣灵因为我们的重生进到了我们的里面。"也是如此，在圣经里面很多处的地方提到圣灵的工作，他都用风来做比喻，或者呢用一个吹气来做比喻。起初的时候，我们的神就是如此，他造人的时候乃是用泥土造人，他把造好的人叫到他的面前，向他的鼻孔里面吹气，让他们领受了灵的生命，成为有灵的活人。那么主耶稣基督。他把救恩赐给我们，他要给我们灵上的重生，他要把应许的圣灵也放在我们里面。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在二十章第21节和22节的时候，当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他向门徒聚集的地方，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完了这句话，主耶稣就向他们吹一口气，你们受圣灵。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凭信，我们知道这个应许已经成就在我们里面了。就像这个风随着意思吹，当我们接受主做我们的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的罪得赦免的时候，我们的灵的生命就重生了。应许的圣灵保惠师就住在我们里面了，这可能有的弟兄姐妹非常的清楚，他非常的清楚圣灵何等的感动他，他决志信主，然后他感觉到新的生命在他里面，圣灵在他里面了，可能像一个非常啊一个狂风一个暴风一样，他知道了圣灵临到了他。那风随着意思吹，我们看不见，它也可能是一个微风，当我们。平静地领受了主的时候，可能我们没什么感觉，但是风已经吹到了，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所以不用我们的理性，我们去把它弄得很明白，啊，不是我们靠感觉，感觉清清楚楚，我要看得见，我要体会得到，我才知道圣灵在我的里面。主已经啊把这个气吹在我们里面了，我们领受它的时候，活水的江河就在我们里面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应许，一个真理。如果我们都非常清楚的话，我们就感谢主，这个真理让我们一生都值得持守。如果我们不清楚的话，今天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圣灵的应许在信主的人的里面已经成就了。如果我们一切的生命、信仰和我们的追求、服侍都是建立在这个真理的领受上的话，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里面已经有活水的江河的泉源在我们里面的话，那我们面对一切的环境，我们应用信心的一个态度和方式就应该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这个，刚才敬拜诗歌也提到了啊，祷告里面也提到了， 就是在以色列当他们在旷野中的时候，他们不能够靠信心来往前，所以呢他们一没有水，他不知道到供应的神那里去求这个水的供应，活水的供应，磐石灵磐石的这个水给他们，他们乃是找世界的水，乃是哭着叫着来找水，没有水的时候就想回埃及去喝水。所以因为这样的不信，他们在旷野绕行了40年，他们要做这个信心的功课。那一代不信的人都倒闭在旷野了，直到40年新的一代又信心的一代他们起来的时候，神再次的带领他们能够转向北方，能够往迦南去，然后他们开始起来，开始在那个河东开始要有这个与两王的征战，然后来到约旦河边来准备来过约旦河。那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以色列的百姓再一次的遇到了没水的这样的一个光景。那在这样的一个时候，百姓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他们因为知道神的同在了，因为能够凭着信心能够仰望神的时候，所以呢在民数记21章19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乃是到一个井那边，一个没水的井那里，他们来祷告，他们来歌唱，他们来赞美，他们说井啊涌上水来，井啊涌上水来，他们就得着了神的水的供应。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神把这一个泉源，把这样一个生命的活水井放在了我们的里面，就是圣灵的内住。所以如果我们感觉饥渴，感觉我们枯干，感觉我们需要力量的时候，我们该怎样的应用这样的一个应许呢？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像以色列的百姓那样说，井啊涌出水来。那么像我们今天的题目所说的，生命的活水在我们里面已经领受的生命的活水，你要从我涌出来。所以盼望我们因为这样的一个真理的一个把握，我们面对我们属灵生命需要的时候，面对我们没有力量的时候，我们那个应用和反应是不一样的，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伟大的一个真理的根基上的。那么神所应许的，特别是这么宝贵的应许，这么宝贵的祝福，一定会有仇敌的拦阻，仇敌的破坏。虽然我们信主之人都有圣灵的内住，都有活水的泉源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但我们的确的看到我们并不总是有活水涌流的经历。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光景呢？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好像都没有为此来祷告过，或者是我们祷告了但好像不知道如何祷告，祷告了好像没有发生什么，好像有一个泉源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却被什么东西堵塞住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让我们借着信心，我们来求问神，让圣灵也在我们里面做那个光照的工作，看到是我自己里面是什么拦阻了，阻挡了这个活水的涌流。我们特别的感谢主，最近查考的约翰福音的信息让我们看到活水涌流的这样的一个应许，一个成就首先是在这样的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身上发生的，他是给我们何等大的激励，这样的一个道德败坏，一个道德破产，一个人生充满了不如意，一个人际关系非常的紧张，一个对前面好像没有什么盼望的这样的一个可怜的女子，她因为遇到耶稣，她因为得到这样的一个经历，她就被神这样的变化祝福和使用。那么这样的一位姐妹，她得到了活水这样的涌流的经历和有应许，那么发生在她身上的经历一定要成为你我的经历。那我们今天就以她做个例子，我们看看她得到这个活水涌流的经历那个奥秘在哪里，有哪些地方是值得我们思考和效法的。与他拿他作为一个例子呢，也是受到了宋尚杰博士的一个印证。 宋博士呢，在提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有一段话啊，特别的让我们来感谢。他说呢，就着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圣经的故事，让我们看到认识主最要紧。耶稣叫妇人叫丈夫来时，她心中何等惊惶，但认罪以后，重担脱落，活水进来，她又吸引众人往耶稣那里去。那些人在领子女全家归主，真是活水，永到永生。所以，在这个妇人的经历上面，真是活水，永到了永生。这个妇人能够得到的，相信我们一定也能够经历，还有得着。那么，第一点我们要分享的就是，像宋博士所提到的，是的，认识主最为要紧。在这位妇人无助绝望的时候，她在中午打水的时候，实际上主已经拣选了她，实际上是主已经看到了她里面的饥渴，是主亲自走进了她的世界，把这样的应许祝福来成就出来。我们都知道，中午在以色列的文化里面，不是打水的时候，特别不是女人打水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创世纪里面。当那个利百加在晚上来给那个骆驼来喝水的时候，特别提了一句，在晚间，在晚上，那么当女子来喂牲畜来喂水的时候，那个老仆人碰到了她，所以我们知道呢，那么晚上是这个世人来找水的时候，但是这个女人她何等的饥渴，她在午间来找水，当然也是因为她避免在晚间和别人一同去，因为她的丈夫问题。因为他的罪问题，他感觉在人的面前啊受人的指点羞愧，所以呢，他来背着人，来选择一个独自去的时候，但是他的生命何等的饥渴，他在无证的时候，他最饥渴没有办法的时候，那么他出来到那个井边去打水，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的主都看到了，我们的主为了他也是在肉身之中。也是长途跋涉，那么来到雅各井边，来跟他对话，来把真理向他启示。其实这位女人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她就是遇到了已经拣选了她，来到她生命中的主，然后她就和他对话。但是对话的时候，她开始认识了主。我们看到最开始主耶稣跟她说话的时候。那么他看到主耶稣来求他要水，那他还有一些轻视耶稣，他是你怎么一个犹太的男人，今天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要水呢？那主再跟他讲，你要知道我是谁，知道神的应许的时候，你会向我来求一个活水。那这个女人开始有些谦卑了，她一听到活水，她的心触动了，她说。你没有什么工具，他说：“先生，你没有工具，你怎么能够打水呢？”他开始叫耶稣为先生，然后耶稣再给他讲真理，再跟他讲这个活水跟世界的水是不同的，跟他所要打的雅各的井水是不同的。那么他被主所吸引，然后当主指明他的丈夫问题的时候，他开始谦卑，他说：“我看出你是先知，哇，你跟神是有关系的，你的话是从神来的。”那么他继续跟主来对话，他最后他完全的看到，哇，你就是弥赛亚，然后他能够得到这个活水，他去向合成的人来见证。所以认识主最为要紧。这位女子她就是因为跟主对话，她对主的看见逐渐的加深，她最开始看见就好比主耶稣医治一个瞎子一样，那么这个瞎子得医治的时候，他先看见一些东西。主耶稣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人，但是好像树木一样。”那么主说：“那你再闭上眼睛，我再为你医治。”他在认识主的时候，他再打开眼睛的时候，他就看清人了，他就完全看见了。所以，我们属灵的灵程也是如此。我们乃是竭力追求来认识我们的主，乃是在每一次的聚会里面，我们个人的读经、祷告和追求的里面，我们来追求更加的认识主。我追求看得主看得更清楚一点，知道主知道的更多一点， 这位女人就是因为她对主的看见，对主的认识，她就这样领受了活水的应许，也得到了那个祝福还有经历。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来知道认识主最为要紧，认识他我们才知道我们里面的饥渴，认识他我们才看到我们里面隐而未现的罪，认识他我们才得到那个生命自由喜乐，我们才被他的荣耀吸引，我们才活到这个活水的泉源这样的涌流里面。上个周五我来到我们一个小组里面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查经聚会，正好是查考了约翰福音第四章的下半段。我们也回顾了一下撒玛利亚女人的故事，这样的一位女人，她因为认识了主，她得到了活水涌流的应许还有见证经历。我们也查考我们主耶稣所指明的什么是信，他说你们不是看了神迹才信，那不是真正的信，真正的信乃是信主，信他的话，然后因为信我们必看到主的工作，看到他的神迹。我们也看到了第四章还有约翰福音所显明的主耶稣基督，他那个医治的大能，他医治了撒玛利亚妇人里面他灵上的这样的一个患病，他医治了他的魂里面的不满足，他也医治了大臣的孩子，医治了他肉体的疾病。所以我们的主他给我们一个全人的医治，身心灵的医治。我们也看到我们主的工作乃是不受时空限制的，所以当我们同伴们在小组里面在线上我们来查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都是感觉那个圣灵带领我们主耶稣的话语直接对我们说话，借着弟兄姐妹的分享见证来说话，大家感觉对主的认识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哇，那个聚会里面就看到那个活水在我们中间来涌流。每个人最开始可能都有一些疲惫，大家也都不愿意打开我们的视频，但是我们都看到每个人的视频都打开了，那个隔着屏幕可以看到大家脸上那个喜乐那个满足。然后在小组里面有一位福音朋友，他远程在遥远的亚洲的一个国家，一个发达国家来参加我们的聚会，那个地方真的就是满了偶像，没有教会，那他就在小组中间来追求。然后我们就看到神也是在他里面来工作，然后他的分享分明是神的感动在他里面，圣灵开始做工了。然后弟兄姐妹们就感觉哇，这个姐妹神已经要把这个救恩给她了，所以我们就把正常的查经聚会暂停了一小下，我就花了几分钟来跟他来确认这个觉知的真理你是不是迎接耶稣基督的救恩，你是不是知道自己以前不认识神，活在自我中心的生命的光景里面，不讨他神的喜悦，是个罪人，是否愿意领受这生命的应许，活水的江河的应许。我们看到圣灵工作，那个姐妹都非常愿意的答应，是的，愿意。然后弟兄姐妹们就带他来觉知祷告，然后整个的聚会继续的进行，聚会的结束大家都来有一些祷告来赞美感谢主，然后为了活水涌流在每一位家庭每一个弟兄姐妹中间来祷告，也为那个姐妹她得着了这个救恩和活水的江河，也为她祝福祷告。然后我看到聚会结束的时候很多的同伴们弟兄姐妹们就在我们小组的这个WhatsApp 群里面都很喜乐的发表他们有这样说的，有认识耶稣何等喜乐，有的说有主同在的聚会蛮有喜乐，那么还有弟兄姐妹说撒种的和收割的可以一同喜乐，阿们。所以何等的祷告，我们每一次的来读经来追求来默想，我们参加小组聚会，参加姐妹会弟兄会，参加教会的同工会，教会主日聚会主日学，不管什么聚会，我们真的不仅仅是跟人的聚会，虽然我们何等需要身体的相爱，那么我们都是要为了认识主，为了来认识他更多。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渴慕，每一次主让我认识你加增的话， 我们就一定会经历那个活水的涌流，在我们里面更多、更深、更广。所以，认识主最为要紧。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得着了，神这么丰盛，我们永远也无法穷尽对他的认识。圣灵的工作是没有限量的，不要让我们的有限、我们的理性限制了神，圣灵在我们中间的工作。所以盼望我们永远都一个祷告，认识主最为要紧。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位姐妹，她认识了主，那第二点，她也认识到了自己里面的枯干，她开始求告，渴求给人真满足的活水。第十节，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第十一节因为篇幅没有打在屏幕上面，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对他说妇人回答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得活水呢？所以这个女人她很想要活水，她说，但是你从哪得活水呢？她的对活水的认识是不对的如果大家看那个英文圣经里面，她提到了你没有打水的器皿，然后这个雅各井又很深，那你怎么得这个活水呢？ This living water， 他的对活水的认识呢，乃是雅各井的水，还是世界的水。虽然好像是他们祖先他们信仰的一个财富，但是呢仍是世界的水。那主耶稣就跟他讲一个区别，你即使是雅各井的水，你喝了也会再渴，所以你要领受从神来的水，从主耶稣基督所要赐给我们的水。然后呢，他所赐的水，就喝了这水就永远不渴。然后不仅是不渴，这个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们看十五节这个女人是怎样回答的呢？她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这个时候，她明白了。他看到了自己的饥渴，他知道了在雅各井的水，他以为的活水，他以为他需要的水，不能解他真正的饥渴。他需要耶稣所说的，他没有见过的，但是能够永远叫他不渴的水。所以他有一个求问，他说，请把这水给我，请把主耶稣基督你所应许的活水给我。为什么叫我不渴？叫我不渴。他实在是看到了他里面的渴。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怎么来向神来求告呢？来祈求呢？我们怎么样说，主啊，我需要这个活水呢？我们真的跟主说叫我不渴了吗？还是说我感觉我还不错的，我现在工作也可以，家庭也挺好的，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有多少的时候，当我们同伴们聚会的时候，来祷告的时候，我们说大家有什么代祷的题目分享一下，你经常会看到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会说我自己没什么题目，都挺好的。是的，当我们感觉在主的里面已经得到了供应的时候，让我们灵上还是要不满足，还是叫我不渴，我要得到更多的活水的经历。何况我们有那么多的真实的这样的不满足呢？所以读这样的话语的时候，真的让我看到我里面的饥渴早晨再次的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是深深的祷告，我说，主啊，你要把这水给我，你已经把这水给我了，但是我祷告这个水要涌出来，叫我不渴，叫我不渴。因为我真的是知道我的里面常常的是这种缺乏的。然后明明知道我要在救恩的泉源里面，在活水的江河里面来得饱足，但是仇敌还有世界常常让我们转眼去找世界的水，想在世界上面，想在以琳想要安息片刻，停止了往前，停止了追求活水的更大的工作。 我们也知道主在马太福音山上宝训第五章六节有这样的应许，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所以我们的天父是爱我们的，他把最好的就是圣灵，他要赐给我们。虽然我们不配，我们是肮脏污秽的罪人，我们还落在最终的时候，他就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了，他就把这个活水的应许成就出来了。他能满足我们的饥渴，他能够真的是让我们来经历活水涌流的这样的祝福。但是我们需要看到我们自己的枯干，我们知道我们是渴的，这个时候才会有更大的活水涌流和圣灵的工作。那么什么是枯干呢？有神的仆人这样说，他说当你在世界上面，你在世界上面你还有所求的时候，换句话说你还在世界的井里面打水的时候，哪怕是在宗教的井里面，雅各井里面来取水的时候，你就仍是贫穷的，你在灵上就仍是有需要的。主耶稣说凡喝世界之水的还要再渴，换句话说喝这世界之水的，不管你从世界得了多少，你还是没有真满足，我们还是灵里枯干，不是吗？弟兄姐妹们，我们住在湾区，我们住在世界上可以说是最科技最发达啊，这个物质生活水平最高的地方，可能我们的物质生活，我们的工资水平是全世界最高的，但是我们的幸福感，我们的满足感比世界上其他的人多吗？我们是不是还会为明天吃什么喝什么，为儿女，为很多的事情来忧虑呢？所以不在耶稣基督里面来得满足的，这人仍是在枯干的里面。当我们这样的思想的时候，我们就深深的清楚的看到我们自己里面的枯干，那么我们就会向这个女人说，主啊，我不要再渴了，我要从你得这个真满足。那么什么是真满足呢？真满足它不在乎你属世的财富有多少，学问有多高，它不在乎我们的车子怎么样，他不在乎我们的房子怎么样，他不在乎我们的孩子是不是能够像我们所盼望的怎么样。真正的满足乃是我们是否得到了主自己，乃是因为得到了主自己，我们对世界的需要就不重要了。主给我们，我们就感谢；主不给我，我也不影响我的喜乐，不影响我的服事。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呼召门徒的时候，呼召加利利湖边的渔夫彼得、西门啊，呼召约翰、雅各的时候，当时主用神迹来祝福他们，让他们打了满满一网的鱼，两条船过去，那个都要沉下去。这些渔民他们所追求的满足就是得鱼，他们想要得鱼来得满足。但是当他们知道主给他们一个更大的满足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跟随了主。他们一生可能都没看过一网打到那么多的鱼，但是他们把鱼放下了。不仅他们把鱼放下了，他们把网也放下了，他们把船也放下了，他们把父母亲人家也放下了，他们跟随了主。他们乃是不是被强迫来跟随的，他们乃是一个喜乐的跟随的，因为在主的里面有真正的满足。他们跟随主的时候，主耶稣分明地告诉他们，他说你跟随我呀，你要知道我的生活，那人子都有住的地方，飞鸟都有窝，但是我没有一个枕枕头的地方。但是门徒们怎么样呢？他们还是照旧跟随了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姐妹们， 像保罗所说的，我们看似缺乏的，看似贫穷的，看似软弱的，但是我们看到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样样都不缺了。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哇，这样的一个应许一定要成为我们的实际。所以让我们有这样的经历，让我们因为主我们有这个满足。然后我们看到我们对主所得到的还不够，我们对他所信靠的还不够，我们从他得的喜乐还不够，所以我们要说，主啊，你还是要把这个丰盛的应许更多的来给我们，叫我们不渴，叫我们更满足。所以看到自己的饥渴，这个女人就求问了，请把这水给我，请把你所说的水给我。所以祈祷圣灵和话语在我们里面来做工，让我们也看到我们里面的这样的一个饥渴，我们来向主来求真正的满足。那我们看第三点，非常的有意思。主耶稣说呢， 你向我求这个水，那我就会把这个水给你。但是当这个女人真正的来求的时候，哇，主却没有马上把活水给她。因为呢，有件事情主要解决。主说呢，啊，你去，第十六节，把你的丈夫也带到这里来，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那这女人呢，是主让她来承认自己的罪，来悔改自己的罪，但是她还是想要有一点推诿。她说呢，哦，我没有丈夫。那主耶稣呢，他就更分明地指出，他说，你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话是真的。然后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啊，当然对丈夫是什么，不同的，啊，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比较倾向，啊，很多一个属灵的前辈的解释，这里的丈夫更加指的是罪的告白，罪的悔改，罪问题的对付。那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想问大家，我们常常是求活水，求祝福，但是我们对我们的丈夫问题有没有一个深刻的常常的来对付呢？当我们读属灵传记的时候，无论是读老一辈的传记，读这个宋尚杰博士的传记，读曾经一个宣教士叫做古约翰的，在中国的北方带过很大复兴的，他们的这样的工作的见证的时候，我们都看到有一点非常的相似。那这一点也是我曾经在非洲我所见到的，在100年前非洲东非有一次大复兴，那个复兴的时候啊，当那个聚会结束的时候，聚会之中的时候，和我们的前辈们所见证的中国复兴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是相同的，就是当神的话语宣布的时候，圣灵感动的时候，在一个奋兴会布道会上的时候，众人会流泪的悔改。人不仅流泪悔改，而且人是能够来到众人的面前来悔改自己的罪的。啊，不仅仅是弟兄姐妹们在悔改，那些宣教士他们都会悔改，啊，有的传道人也在公开的悔改。所以在那个时候教会刚强，圣灵大大的做工复兴，它不是没有原因的，是因为丈夫的问题对付的非常的彻底。我们的神是应许祝福的神，是爱的神，但他不能容忍罪。当他向他仆人显现的时候，要带他们进入同在的时候，他都是说把鞋脱下来，因为你见到神，神的同在的地是圣的。不脱下鞋，不解决丈夫的问题，不悔改我们的罪，我们不能够跟圣洁的神有交通。我们不过是个器皿，神他愿意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盛装他的丰盛，也做他的运河。但是这个器皿不洁净的时候，不能被主使用。不在乎器皿的大小，这个材质的这个好坏，乃在乎是不是是洁净的。当然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没有人能够洁净我们自己，所以神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 赐下永远有赎罪有洁净功效的宝血，要我们常常能够悔改，常常靠着宝血让我们这个器皿得以洁净。若有人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他会随时的释放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是已过，凡事都是新的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饥渴，我们愿意得到圣灵的这样的工作，这个活水的充满和满足，那么我们要看到里面那些还隐而未现的罪，那些还没有向神来告白让宝血来洁净的罪。所以这个丈夫的问题啊，非常非常的关键。我回想我信主的经历，我真的感谢主，我觉得自己非常的蒙福。我信主的经历是啊，一些宣教士他们手把手带出来的，然后我们每一次的主日的聚会啊，不仅仅向大家要做笔记，我们做完了笔记我们还要每人写一个 reflection， 我们要写一个所感，写所感要有 三部分，你要回顾一下你这个信息你得到的真理是什么，然后第二部分要 relate 你自己，比照这个话语你自己有哪些问题，你要悔改这样的罪，然后第三个才是你的祷告的题目，因为这样的话语，因为你的悔改，我祷告主怎样的来改变我。我们每一次的查经，每一次的主日聚会，我们都要写所感。我们曾经写过几本子的所感，以前感觉这样好像很多律法的要求啊，好像这么这个在平时在学校有功课，然后来教会还有功课，但是这真是一个祝福啊，借着这样的经历，我们常常对付我们的丈夫问题，常常看到自己的不洁净，那随时的转回，随时的啊祷告主来洁净，然后得到这样的一个啊圣灵的工作。当你洁净了，你就马上领受圣灵了。我们的神创造人，对吧？在伊甸园里面，他是把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面，给他有灵的生命。那么神要我们重生复活，对吧？他说重生是灵的重生，他为什么不直接就再把这个气吹给我们呢？主耶稣后来他不也是说吗，他就吹气给门徒说你们受圣灵吗？为什么不直接给我们呢？就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的器皿不洁净了，所以呢一定要有主耶稣基督，他要有十字架的使命，他在各个他留下宝血来洁净我们的罪。所以洁净罪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我们自己赶走解决不了我们的丈夫，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把你的丈夫叫来就可以了。我们借着祷告，借着悔改，把我们的罪告白出来，求主来洁净来赦免，就洁净就赦免了，圣灵就马上能够完全的充满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是祷告今天教会里面更多更多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悔改。这个悔改我们不见得一定啊都是要来到众人面前的，但是我想说的是，众人面前的悔改，有同伴见证的悔改，好像是更真实，更让你能够对付的彻底。我看到啊，我成长过程里面每一次的复兴会的时候，我们都有人到前面真实的悔改他的罪，那个罪好像真的就是让你感觉都有这么样肮脏污秽的罪，但是你不会轻看你的弟兄和姐妹，你会看到神这么样的工作，神这样的能够变化一个罪人。你看到他告白他罪的时候，你也看到自己里面有同样的罪，然后也圣灵也催逼自己也要洁净自己。所以让我们都把自己的丈夫带来，我们可能不止五个，我们可能比这个妇人还要糟糕，但是我们的神他愿意我们靠他能够得到完全的释放。老一辈的这样的仆人宋尚杰博士，他写每一天都有日记，他写日记真的不是说让后人来看他多伟大，他写日记有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个目的，他每天他省察自己，他在日记里面他记载神的工作，他归荣耀于神，他每一天日记里面 都记下他自己的软弱，别人指明了他什么样的罪，然后他悔改他的罪。所以他为什么有能力呢？不是因为他多么的伟大，那是因为他认真地对付了他的罪。这也是我要分享的第四点，是有相关系的。那么我们想要有这样的经历，我们要像这个女人那样顺从圣灵的带领，以真实经历来为主做见证。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位女人她的见证真的不是因为她装备的多么好，不是因为她认识主比我们认识的这样的圣经的知识多少，乃是因为她顺从圣灵的感动和带领，乃是说她来到众人的面前，她顺着活水的江河，她做真实的见证。她的见证不是去替世，不是去讲一篇大道理，她的见证乃是29节，你们来看 Come and see，有一个人将我素常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这就是基督，他的见证是这样的，他说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我们看到，如果自己打开圣经看一下第39节，有更清楚的一句解释，那城里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对吧？这位妇人，她这个活水的大能在于什么呢？在于她真实的为主做见证，她真实的讲，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罪人，我有5个丈夫，现在的还不是我的丈夫，但是有一位主，一位生命的救主，他知道我所有的罪，他赦免了我所有的罪，他解决了我所有的罪，他给了我新生，他给我真正的满足，我不要靠丈夫满足了，不要从罪的里面来找满足了，我得到，我认识了他，你们都来吧。所以这样的见证能够救合成的百姓。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传福音为什么没有力量呢？我们知道有仇敌的拦阻，有的时候也是时机的问题，可能你是撒种的时候，将来别人收割的时候你才能得那个喜乐。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是我们不够真实，我们没有见证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真实的工作，没有让人看到那个活水在我里面涌流的真实的光景，那个满足是什么样子。我们往往让别人看得我很好，我很属灵，我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所以读这样的话语的时候真的很扎心啊！看到我们服侍的里面太多太多的不真实。我们的神说，我们拜父的要用灵、心灵和诚实，当我们以诚实敬拜的时候，知道吗？我们就不靠人的力量了，不让弟兄姐妹同伴们看我挺好的了。宋尚杰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人，他从来不在别人面前掩盖自己多么的好，他的脾气很差，他常常骂人，但是呢，当别人指明的时候，他第二天他就来道歉，他前一天还说，你们这些老人家坐在前面干什么，他用了一句话，你们给我滚到后边去，年轻人在哪里，到前面来。哇，他是这样的血气，让很多的人好像很怎么神的仆人这样子，就指明了他的罪。但是第二天聚会的时候，他叫众人来悔改，他说，你们原谅我，我是血气的，我这样的是神不喜悦的，也是我得罪你们的。然后他说什么呢？你们原不原谅我？众人不回答，他就大声说，请你们说你们原谅不原谅我，你们不原谅我，我就不能服侍了。然后众人说，我原谅你，我赦免你，然后他才继续。所以让我们真实，我们真实不是说夸耀我们的软弱，我们就是让我们的同伴们看到，身边的人看到这样的一个软弱不堪的人，竟蒙了神何等的恩典，这个圣灵有何等的能力能够变化我们，让他们不是看到我们表现得多么的好，让他看到神在我们里面做了何等真实伟大的工作，那个圣灵的活水怎样的丰盛。这个女人回去来见证的时候，以前她是躲避人的，但是这次她见证的时候，她不怕被人来指点，她知道她的罪已经赦免了，她的脸上满有荣光和喜乐， 他那个彰显的圣灵的这样的同在，神所同在的这样的光，真的让众人吸引。众人说，这样的一位妇人，他说他过去的事都被指出来了，都被赦免了，我们要看，我们要得这样的变化，我也像这个妇人一样，我也要有这样的变化。所以弟兄姐妹们，是什么堵住了我们里面活水江河的这样的涌流呢？所以让我们啊，真的把丈夫问题带出来，让我们真的不再靠人的外面的努力，而是以一个真实的生命的经历来服侍主。当我们以真实的生命来见证主的伟大和圣灵工作的时候，神就会工作，那个江堵塞江河的那个大那个堤坝就会被挪去，这个瓶子的口就会打开，活水就会涌出来。好，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同来站立，我们唱一首歌，我主只有你的圣灵。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盼望我们把自己仰望给主，盼望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工作，盼望圣灵来帮助我们有悔改和洁净的工作，帮助我们得那个真正的满足，真正的医治，帮助我们得到新的能力，得到服侍主该有的喜乐，帮助我们再一次的来更新我们对主的奉献，让圣灵的工作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接近每个等候的心。
吹临，今日吹进我心坎。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按着圣灵的感动，让我们来同声的祷告。我们按照圣灵的感动，我们有悔改，有洁净，有更新，有蒙医治，有得恢复的祷告。我们若没有来接受这位救主耶稣的，这个时候你也可以接受他做决志的祷告。好，同伴们，让我们一同来按照神的这样的应许和真理的看见圣灵的工作，让我们有回应的祷告，然后有感动的可以简短的带我们来祷告。主啊，哈利路亚，主啊，是的，
是的，主啊，是的，我们到你的面前来，主啊，求圣灵真是来洁净每一个器皿，主，让我们能够成为这样子活水的运河，让教会主啊，是的，真是能够供应远处近处所有需要的人，主，你来使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在你的救恩的里面，主啊，如今圣灵啊，真是内住在每一个主啊神的儿女的心中，主啊，成为这个活水的源泉。主啊，也求你来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面，我们来不再随从肉体，乃是立志要来随从圣灵。主啊，使圣灵这个活水透过我们可以涌流出来，直到永生。感谢赞美主，感恩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
你真实的来显露我们里面的罪恶，主，让我们不再假冒伪善，不让在人前可以做出一个样子，再让我们你显出我们，就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主，你愿意把我们的真实显出来，也愿意在众人面前认我们自己的罪，主，我们真的需要你自己来更新我们，让我们真的愿意说，我们真的是一个假冒伪善，我们是一个自以为意的人。主，我们借着圣灵，你叫做那样无话不透的工作，让我们真实的活在你的面前，让我们不是靠外面的行为、外面的表现来吸引人，让我们更多的真实心灵被你来更新，被你来这样子改变的时候，主，让我们真的就可以来吸引人来归向你，不是因为好我们可以来吸引人，而是因为我们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跟所有人一样的，跟众人一样，主，虽然我们信靠你，但是我们有这么多需要被你来改变的，这么多的罪恶在你的面前需要被你来对付的，主，你自己让我们在我们众人面前活出我们的真实，就像孙尚杰博士一样，主，他真实来这样子来悔改的时候，就可以把我们带回归家。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
Amen。是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主啊，这个世代也是叫人干渴、不能得到满足的世代。但是我们谢谢你，今天在圣灵里，哦，主啊，你把活水泉赐给了我们，不仅仅让我们不用再这么远的去打水，而是能够这个水要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直涌流到永生。
阿门。
主啊，但愿你的儿女们每次奉你名聚集的时候，真的是活水涌流的聚会。
哦，
圣灵掌权，圣灵运行，圣灵在这里大大的荣耀基督的聚会。我们谢谢你，就在这个时候，你来安慰，你来坚固，你也来满足你儿女们干渴的心。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不仅认自己的罪，除去所有不讨你喜悦的，更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洁净的器皿，被圣灵所充满。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所有伤害身体的罪，我们都求圣灵引导我们，在你面前主认我们的罪，求你来洁净我们。就在这个时刻，我们要来经历圣灵大能的工作，胜过我们这个人理性的分析，胜过我们所有道理在我们里面对我们的各种的教训，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一个活的工作。哦，主啊，主耶稣，圣灵要来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我们要来经历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是的，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都侍立在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恩典，你不仅给我们生命，你更给我们这样丰盛的生命， 这样的活水涌流，有真满足、真喜乐和能力的这样的生命。主啊，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我们的同伴和我们的教会，我们都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你来制作我们这些器皿，主啊，来制作基督的身体，主啊，来除去所有的褶皱，除去所有来阻拦圣灵和限制圣灵工作的这样的地方。主啊，让我们合你的心意，让活水、生命的活水从我们每一个里面涌出来，从我们每一家之中涌出来，从我们的教会涌出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